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是5月13。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喂。喂，你好。
喂，师傅。
啊。
哎，师傅，稍等一下。
啊。
喂，师傅。
啊。
哎，我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是，有位同修拜师的时候，被师傅托上天种了莲花，他感觉他的莲花有点小，他就给观世音菩萨磕头说：“我的莲花有点小，不知道其他师兄的大不大。”他就看见菩萨笑了笑，然后他就知道师傅给他种的是一个莲花的种子，他就发愿好好修，让他的莲花越长越大。26号他回家以后，晚上梦到他到了一个大山中迷路了，他就找大路走，看见很多人手里拿着很多贡品在祈求，他问他们是在拜山神吗？他们说也不知道应该拜哪位神仙。这个同修就说，那就拜观世音菩萨吧。他就教给他们念心经，然后告诉他们心经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不管求什么事先念心经，他们所求的菩萨都会收到的。然后这些人就把手中的贡品要送给这位同修，这位同修说我不要，然后那些人就说这些都是素食，你拿去吧。一大群人就往他手里边塞东西，他就被他们给急醒了。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他救别人，但是有些悲业，收了人家的礼物就会悲业，拿人钱财啊，你这个就是什么拿人的啊，这个手短，吃人的嘴软，听得懂了吗？
师傅，他是在梦里头，他不要，他们别人硬塞给他，也是悲业。
塞的鬼来找你们都是硬的呀。
哦。
鬼要叫你帮忙，那就是先给你一些好处，然后他就可以拉住你了。你看看很多人贪污腐败，不就是先人家给他点好处吗？他帮了人家了，人家再给他点好处，慢慢就这么下水的呀，这不懂啊？
哦，那他梦里那些人是不是都是他的要经者呀？
不一定的。
嗯，那么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看见几个人了？
他看见，他说一大群人。
一大群嘛，念49张不好了。
好的，师傅。师傅，有时候有的同修在梦里边给别人发书或者教别人念经，他也算是在梦中度人了吗？
这个算的。
那他的功德跟现实中度人的功德是一样的吗？
嗯，一样的。
还有，请问师傅，师傅在香港法会上说，如果自己跟老公是恶缘，要给老公念礼佛大忏悔文，请问师傅是怎样祈求呢？是祈求菩萨保佑化解和老公之间的冤结吗？
对。
好。
一定要把观世音菩萨名字讲出来。
哦，就是保佑张三和李四化解冤结，然后再念礼佛大忏悔文。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好的。还有师傅，如果老公在外面有外遇，给老公念礼佛时候祈求老公化解之间的冤结，那么哪种祈求可以让老公既和自己化解冤结，又不至于和外面女人更好呢？
很简单了，和你化解恶缘的话，那善缘就来了呀，对不对啊？就这样了，你跟老公有恶缘，他就会找其他女人了。现在你跟老公把恶缘化掉了，那么就是他回来找你了呀。
明白了，师傅。还有师傅，就是对别人好也是一种学问。现在有同修觉得，对人好要看缘分，要知道别人真正懂得要什么。有的时候可能认为别是对别人好，反而会给别人带来烦恼。 当我们还没有智慧明白别人真正需求的时候，请问师父该如何把握这个度，怎样做到对别人好又让别人能够接受？
换位思考，你觉得这个事情你能接受不接受？你不接受的话，那你就别去对人家这样好，你这种好法人你自己都不能接受，人家怎么接受啊？这种人是这样的，这个度你搞不清楚的话，给人家增加烦恼，明白了吗？
嗯。
很多人说，妈妈我告诉你啊，姐姐说你好说你不好啊，因为妈妈我是为你好，你知道姐姐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帮助姐姐，妈妈增加烦恼了呀，妈妈又想听，你可以不告诉不啦？
嗯，明白了师父。嗯，师父还有一个同修，他想请师父就是听一下，他起了三个名字，其中应该选哪一个名字？
这要看图腾的。
哦，要看图腾的。
如果一般的选也可以，
哦，
就是要看图腾嘛，比较准，
嗯，
一般的选嘛只能台长用这个感觉帮你看一下。
哦，他就是不想让师傅看头疼，觉得师傅太累了，只要师傅听一下哪个听起来好听就可以。嗯，
他很聪
明，第一个名字，嗯，
他很聪明，台长会随随便便听的，我总是帮人家用心的，不能草菅人命的，听不懂啊？
嗯，谢谢师傅。嗯，师傅他那个第一个名字叫刘景琦，第二个是刘义奇，第三个是刘佩奇。
当然第三个了。
刘佩奇，好嘞，好嘞，
什么事情
师父，
什么事情都配备整齐呀，啊，
嗯，
那就不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了。
哎，好嘞，好嘞，谢谢师父。
嗯，好了，好了，
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师父。
嗯，拜拜。
感恩师父。嗯，师父再见。
嗯。喂，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啊。
哦，听到我说话吗？
听不见。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哦。我本身是一个同性恋，然后我现在很苦恼。
听不见，你这个电话不好，你电话线不好，效果不好，听不见。
听到不好了，那我听不到，听到没有？
听不清楚，断断续续的。
哦，喂，听到了没有？
啊，听到了，讲吧。
台长，我是这样子的，我本身是一个同性恋嘛，然后我现在很苦恼，我也知道我做了好的事情，我现在我该怎么办了？
该怎么办？改。同性恋要改。
我要改。
听得懂吗？同性恋就是说你上辈子欠人家的，所以这辈子一定要还人家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一定要改。我现在真的是，我家里人，他们，我也不敢跟家里人说，所以我真的是好。
你记住我一句话。
好难过，好苦恼。
我告诉你，没有关系的，改掉。就算你同性恋的话，你不要结婚不就可以了吗？你跟家里人说，我不想结婚，对不对啊？但是你要不要去找同性恋结婚，也不要去跟同性恋搞，你要是哪一天得艾滋病了你就完了，听不懂啊？你胆子这么大？
我知道，我知道错了，我不知道的，不敢知道，
明白了吗？
哦，好好，
因为这个
是要，
因为同性恋不符合天理的，我告诉你。
是的，我也知道，我也看了那个悬疑问答上面也有这样说了。
对，因为菩萨不同意，因为同性恋是说上辈子夫妻两个人冤结没还完， 然后呢两个人呢说了死的时候啊冤结没有搞清楚，下辈子我再来还你，再来做你的夫妻，但是根据他自己的冤结，下辈子呢他投了男的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男的跟男的又不能结婚，那么但是就对他产生一种爱慕之情，那就一直念住他，那么就是同性恋了。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展开来讲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不就是个恋爱吗？啊，现在也不能结婚，所以就不恋爱了啊，不要恋爱了，对不对啊？也不要让妈妈爸爸妈妈知道、
哦、
你就只要不知道你也不想恋爱了，你就一个人你咬咬牙嘛就好了，这种欲望有什么了不起的，听不懂啊？
哦，好，
不要这么没
出息，我要全部要是的是的，我知道错了。然后我这个要配合那个念经小房子要怎么做啊？
念心经，请观世音菩萨帮助你，请观世音菩萨帮助我化解冤结，让我改掉身上这个毛病就可以了吗？
哦，
你记住了，你记住了，不能搞的，到后来人会出事情的，因为这种万一世界上任何事情不符合天理的东西，它都会有报应的，所以同性恋的报应就是艾滋病啊，所以你不想死，你好好现在跟着台长学佛，你就要认真改掉，你大不了就说你实在不想喜欢女人的话，你大不了就说我不想结婚了嘛，好了，听不懂啊？
哦，好，听懂了。
嗯。
哦，台长，那我现在还有一个梦，我想帮你解答，帮我解答。
啊、
嗯。就是有一次我去做个梦，梦到我跟一个人去，好像去找你，然后到你办公室里面去。说要进去嘛，然后我又不好奇进去，就那个另外一个人他进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之后，我也看到你的背影是从办公室里面出去了，然后突然有一个女的她过来跟我说，她说我以后会有肺癌，是不是真的？
当然了，在台上身边的人也蛮厉害的，如果在梦中他们的法身、
啊、
他们有时候也有法身、啊、
好像就是你身边的工作人员身边的秘书那个女的
啊，那个女的哪个女的
啊？她是拿一个什么哪个镜子好像在我肚子里照了，在然后她说以后可能会得肺癌，
这个女的是
好像跟我讲，
这个女的长得什么样子的？我秘书很多呢，秘书处我没有，那个女的长得什么样子？
长得好像有点凶凶的感觉啊，
凶凶的感觉，脸是瘦瘦的还是胖胖的？
瘦瘦的，
瘦瘦的，哦，呵呵呵呵呵瘦的呵呵，那你要当心啦，你的肺要当心啊。
哦，那我现在每天要49遍被大悲咒了。
对，嗯。
那小房子要一波一波的怎么念下去啊？
小房子一波一波是7章一波，都不停的念，学会克制，要学会知道啊，动物啊才做那些、啊、肮脏的事情，你去看看好了，小房子不穿衣服的都是动物的行为啊，人都是要穿衣服的啊，你犯了罪了打到地狱去全部都不穿衣服的，他不把你当人了，你把你当畜生了，现在听得懂了吧？
听得懂了。
人不能做畜生事情的，人做畜生事情的话你就会投畜生，明白了吗？
哦，好，是的，我知道了，我也做过好多那种烂事。
知道了，知道不就好了。
我现在我知道错了，我要像菩萨像台上忏悔，
好好忏悔才能改变。你是个好孩子，好人不做，做这种烂事干嘛？从此以后不做了，就是一个好人了，没有心理压力了，大不了就跟爸爸妈妈说，我现在暂时不想结婚，爸爸妈妈也没办法，听不懂啊？
好，我如果是要全部有改掉那个，全部要小房子要多少张啊？这样的我那个毛病啊。
啊。全部要改掉，你至少要5000张。
要5000张。
慢慢念，你就是这个时间念到了，每七张一波一波念到这个时间，你这个毛病就彻底改掉了，明白了吗？
哦，好的好的。台长，还有一个事啊，我就是也是梦到你，然后你到我家里面来，在我那个菜园子里面，然后我就在淋菜嘛，在那个种菜，然后你到菜园子里面来的时候，看到有两块地嘛，然后我问你说这块地怎么长得那么好，然后这块地长得那么不好，你就跟我说你不是这样子淋的，你要用一个花洒那个来喷，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教我这样淋水是什么意思啊？
啊，就说明你的心灵啊还不干净，就是让你心里淋淋干净，就是帮你在洗你的心灵了，听不懂啊？
哦，好，谢谢，感恩台长。
好啦，好努力啦。
台长，那我现在也，好好好，感恩台长。
那就这样。
台长，我还有一个事啊，我也是做梦，也是像梦到我一个亡人吧，像我外婆，然后也是梦到她两三次了，最后一次是梦到她被两个人拖走了，这个是不是去投胎了还是怎么样啊？
被两个人拖走了，看不见脸的是吧？
看到脸，她就是被他那个眼睛，就是被他们那个拿的东西擦那个眼睛啊，就是把眼睛好像搞一边都没有了，那个是怎么回事啊？
哎呦，拉到地府去了，拉到地狱了，你的外婆拉到地狱去了。
哦，就是被两个人拿走，然后有一个人怎么是我的一个亲戚啊，一个妹妹在拉他走啊？这个、
哎呦。就是说明你的外婆活着的时候在人间做了很多坏事，他们死掉之后会把他拉走的。
哦，那我这只要多少张小房子吗？
你想不想帮你外婆超度，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了，他可能拉到地狱里去了。
如果要的话大概多少？
108张，看看能不能上来。
哦，好，感恩台长，感恩台长。
好啦，
台长，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在梦里做那种浪事，那是怎么回事啊？
那是
梦，有一个女的，就是
这是梦考，梦考，
梦考没过。
梦考没过，你跟那个女人乱搞了是不是啊？
是啊。
是吗？
就是
说明就说明你梦考没过呀。
啊。
你如果在梦里边看见这个女的，人家要跟你做那种事情，你跟她说不要，不可以的，那说明你梦考考过了呀。说明你是双性人，
就是、
并不是同性恋，你是双性。所以你完全可以结婚的，听不懂啊？
哦，那我这个要念礼佛多少？我那个梦考不过啊。
梦考没过，念32遍。
就是32遍礼佛是吧？
对。
台长，那你现在我什么有多少？你说我两句吧，我现在还有。
我说到你现在了，说好了，没问题的。我已经说到你现在了，好吧，好好改毛病。
啊、哦，好
了，好了，
好的，好的，
再见，
感恩台长啊，感恩菩萨，感恩台长，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
啊。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哎，感恩师傅，弟子今天有3个问题想请师傅解答一下。
啊。
第一个问题是呢。同修目前找，就是说同修找了2份工作，一份工作呢是在一位同修的公司手底下做一位助理，另一个工作呢是物流公司专门做那个香烟的跟酒的这种派送的，请问师傅哪个工作比较好啊？
问过了， 听录音。
啊，问我了。
有人问过了。
啊，那下一个问题，师傅啊，同修最近那个嗜睡，每天睡八个小时，白天还犯困，师傅梦里给他看图腾，说他心脏不好，多喝水会好。请问师傅有其他办法可以去除那个贪睡的毛病吗？
贪睡的毛病要记住两点，一个，不能吃得太饱。
好，
吃得太饱的人贪睡。第二，不能完全的啊，弄了时间太晚，弄太晚的话啊，人家说一个晚上不睡，白日不行。
嗯，
这是都有道理的。还有，
对的，
多喝水，说明他身体内脏里面缺水，缺水的人啊，内分泌失调会造成大脑缺血，大脑缺血的话，人就嗜睡。如果大脑精神，人脑精神的话，他就有精神。大脑一缺血，这个人就想睡觉。好了。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位同修告诉我的。他说，他的孩子对吧？他的孩子已经离开家半年了，回中国了，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而且同修也联系不上他。他时常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电话。同修这个母亲非常担心，请师傅慈悲开示，同修需要怎么做才能叫他的儿子安心回家？
很难的，这个就是他的冤结。这孩子如果当时走的时候他妈妈这么放他，就说明他妈妈脑子已经坏掉了。
哎呀
啊！
因为师傅你原来给这位同修看过图腾，说他儿子是讨债鬼。
好了，还不懂啊？
啊，
讨债鬼嘛，到时候他在外面欠人家钱了，妈妈又会，妈妈又会来找他妈妈了。嗯，
是是是是，师傅您说的是。
嗯，就这样啊，他过一段时间就会来的。
哎、
啊，你没，这只能放弃，没有办法了。
只能放弃，没有办法。
这种讨债鬼、
哎，
除了给他念经，没其他办法了。
那师傅应该怎么给他念经呢？
心经呀、啊。
心经就是心经，那多少遍呢？每天？
每天49。
每天49。还有其他功课吗，师傅？像礼佛呀？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用的。这种孩子没用了、
啊，
已经废掉了。这种孩子已经属于没缘分了。
哎、
妈妈爸爸肯定当时也是吵吵闹闹啦，没有文化啦，也是当着孩子面搞来搞去的、
哎、
孩子，所以才伤心的。
嗯，是是是。
嗯，
是好的，师傅，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
好，好。
师傅您注意身体，感恩师傅。
谢谢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哎，你好。
哎，师傅您能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嗯。
啊，你师傅您稍等一下啊。嗯。哎，师傅好，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哎，师傅您回来了。哎，师傅，这次香港法会，哎，我看到都很羡慕啊，50000人左右的大法会，人山人海。就是听说就结缘师傅的，就结缘菩萨像，免费的菩萨像法宝，这排队都3个小时左右啊，真的是太法喜了。
嗯，你知道拿掉多少书吗？哼，
拿掉多少书啊？
30万本呢。
哇，就了更多的有缘众生啊，真的是这样。哎，我们看到人家这不说师傅，台长师傅是正能量的传道者，近日中国党政主流媒体中国网和人民网都报道了安师台长海外中国梦世界华夏情案，真的是太开心了。
啊，嗯，还有人嫉妒呢。脑子坏掉了，还说这个人民网不是人民网，神经啊！谁敢造人民网啊？谁敢在人民日报造谣啊？哎呦，这种人简直已经疯掉了！我告诉你，他这种人不是魔是什么？脑子坏掉了，这种人呐、啊！我告诉你啊，你看看他的下场吧，很快，护法神会惩罚他的。造谣啊，这种人，人民网还能假的？哎，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哎，我真
的，
哎，
人民网是中共的权威网站，中国网也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领导网站，都是权威的网站，报道我们的安师台长啊。
哎、
我们一定谨听师父的教诲，正心正念正能量，爱国爱民爱社会，为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昌盛贡献我们的力量，好好的学佛修行。
对，这个才叫正能量的啊！拥护国家，拥护党，好好的学习心灵法门，好好的为社会安定团结，为世界和平做贡献，这才叫正能量呢，对不对啊？
嗯，对对对，嗯，谢谢师傅。师傅，再问个问题，这次法会都抢着去做义工，有的义工他不是感冒了，他这种感冒是宵夜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很简单，他身上有灵性，有业障，他
啊，
因为接触了很多人去救人的时候，他的确会有这些问题出现的。
哦，
所以这个很正常。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啊，当你去救人的时候，像医生一样，为什么医生要戴口罩啊？你不戴口罩，医生就会传染到，因为医生看的人都是有传染病的。你现在去救很多人身上有灵性的，那你这个人身上这个医生本身的体格不健全，或者就是说身体并不是免疫力特别好的人，你跟病人一接触多，你自己就生病了呀。
哦、
啊，
明白了，明白了。哦、啊啊，谢谢师傅开示。啊，师傅，我问您几个问题啊。你像师傅，如果夫妻双修念解结咒，一般是互念，就是夫妻双方都念解结咒，一般21还是49为好呢？
21。
哦，21为好。嗯，谢谢师傅开示。请问师傅啊，人的状态经常有高潮和低谷，这种起伏不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因为他是人，人有肉体组成的，肉体在人的大脑当中啊，是属于指挥部，属于大脑控制的。因为大脑的血流量在早上和晚上它是不一样的，血流量过高的时候，它就会造成大脑的亢奋，造成细胞的充实，这个时候人就比较有精神，比较对很多事情会产生一种啊未来的想法，会产生信心。等到了晚上了，一天的大脑细胞用得很累了，到了晚上他就没精神了。到了晚上的时候，大脑处于休息状态，这个时候呢，人的免疫系统受了一天的影响之后会逐渐的下降，所以这个时候想嗜睡，所以没有精神。那个时候呢，人就处于一种疲惫状态，就对很多事情没有希望，很会啊，对很多事情就会产生一种啊一种好像没有积极向上的推动力。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明白了。那怎样才能在低潮中尽快的调整状态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在低潮当中，就要学会看到将有以后将会一切都好的，就看到未来的人，他就不会有低潮。啊，你像台长，啊，有时候啊，做的这么辛苦，累的嘞，人就趴下来了。啊，有时候还有人啊在造谣，还有人说，那怎么办呢？那一般的人说我不干了啊，怎么怎么？那台上是什么？那就是更加激进我，因为还有很多人不开悟，还有很多人根本还在活在嫉妒当中。你要知道，活在嫉妒当中的人他很痛苦的，所以连这些人都要救，所以我更要努力。好啦，那么不就这就境界呀？境界不停的努力，不停的上升，你就会克服那些低潮，明白了吗？吵架的时候就想跟老公吵，就想跟老公离婚，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这是你的低潮，因为你要想到老公对你还是很好的，还有这么个家啊，你这么一想你就不会低潮了吗？所以很多人吵架的时候低潮，哎呀离掉算了，等到呢老公对他一好了，想哎呀为什么要离婚呢？那这种人就是脑子已经处于低潮高潮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人在人与人的相处之间，如果吵架的时候要多想对方的好，是这样是吧，师傅？
嗯，想正能量。
嗯，正能量哈。嗯，好的，下一个问题，师傅，弘法度人发心和愿力越大，做得越多，是不是功课和小房子更应该加强？如果每天忙于做功德而念经的时间少，长期下去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很简单，修行和修心都要有。如果很多的法门是专门讲修行的，做好事啦，帮忙啦，哎呀，做功德啦，从来不念经啊， 念的很少。
嗯，
那这个的话呢，你是修行的，修行很容易修到人天福报。
嗯，
有的呢，
哦、
啊，闭门进山，好好的念经，嗯、从来不做不出来做什么行为的，就是知道念经，那么是修心的人。修心的人呢，得到的福报呢，就是以后可以上天，但是呢，小乘佛法、
嗯、
那么很低的天。就是、只有加强、
哦、
你觉得自己最近功德做的多了，但是修心念经不多了、
嗯、
马上加强，觉得自己念经多了、嗯、功德又没做了，那么马上做点功德，自己靠自己调节的，就像你一样，你脸上吃的东西太热了，长出来了，你就吃点凉性的、
嗯、
如果你觉得脸上东西、
嗯、
啊整个都是好像阴阴的、
啊、
那么能量不够，那你就多吃点补品。为什么冬天要补呢？
为什么冬天要补呢？
就这个道理啊，
就这个道理啊。好，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下一个问题，一个人发了大愿后能够得到菩萨和护法神的加持，同时也伴随着出现各种阻碍和考验，如何做到让愿力坚定地保持下去，不被外尘所扰？请师傅慈悲开示。
愿力怎么样坚持坚定？时间靠时间，一个人的愿力强，那么就能有时间的支撑，如果一个人的愿力浅，那这个时间就不能支撑，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
好啦，
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在香港法会开示说，如果和老公是恶缘，要给老公念礼佛大忏悔文，请问师傅怎样祈求呢？
念给老公念礼佛大忏悔文，祈求就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们两个化解恶缘，消除我们两个人的业障，那么恶缘就去消除快了呀。
哦，明白明白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我再解释我再解释一下，就是说去除了我们两个人的感情恶缘，你不能说消除我们两个人的恶缘，他老公身上的恶缘，我以后完全靠你自己帮他念礼佛了，那你就念不完了，你都不知道你的老公有多少恶缘呢，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那师父啊，就是现在末法时期的婚姻，就是说当时也师父以前也开始说恶缘多，如何增加夫妻之间的善缘呢？
相敬如宾啦、啊，共同修学啦、
嗯，
啊，知恩图报啦、
嗯，
啊，感情嘛才会好呀，
嗯、
明白了吗？
哎，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啊，人面对阻碍的时候容易产生消极的厌世心理，怎样将这种心理转化成积极的正能量？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嘛很简单，多学佛呀、
哎、
消极嘛这个人都有的，人低潮的时候都会想不通，想不通、那么很容易招惹灵性，灵性一上升，那么忧郁症，忧郁症的人就自杀呀，就会想自了了之呀、
嗯、
所以学佛的人就不会想不通、嗯、想不通的人都是不学佛的，想如果在学佛当中还想不通，这个人根本没学好。好啦，
哦，谢谢师父开示。好，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是否应该清空自己固有的观点去听别人的建议和想法呢？该如何判断对方的观点是否可取呢？
不是清空，清不空的、
嗯，
自己比方说师父跟你们上课上了这么多年了啊，你们心中已经有心灵法门的根基在那里了，你怎么清得空啊？你去听人家意见的时候带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去听就可以了，你可以心中有杆秤，人家讲的对不对否不否，你心里知道，你才能防止这些事情的发生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啊！谢谢师父开示。下一个问题，有很多同修想做国学老师，但是怕不如理不如法，如果有同修开个国学班收点费的话，这样如理如法吗？请师父开示一下。
他只要符合政府的政策，合理合法的、
嗯、
有个生意有牌照，他什么不可以做啊、
嗯、
对不对啊、
哦、
啊，你要有合理合法的呀，
对对对
啊，只要不去、
哦、
不去过分的贪就可以了啊，你收一点费用维持一个正常的局面，有一份工资、
嗯、
那什么不好啊，啊为了啊为了有这么多的啊孩子以后我们心灵法门的啊，我们来开个班，我来赚点钱，那就是意念不纯，
意念不纯，
明白了吗？
哦、好的，谢谢。
他如果纯粹是为了 纯粹是为了真的是啊，为了国家的国学啊，弘扬到后一代，那什么不可以啊？批什么就好了，
啊、
政府批准合理合法呀，好了。
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在回答听众问题时，好像什么问题都难不倒台长。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当听众问及某个问题时，今世台长没有涉及这方面的知识，但往事学过，是不是台长直接调取八十田中过去所学的知识来解答我们的问题呢？
你们在研究师父呢？什么都能回答，很简单。第一，是你这个问题是讲的，在八十田中实际上不是调出来的，是菩萨给的。所以很多医学方面的名词我都不知道，突然之间脑子里出来。那天那个人生肝癌，突然之间菩萨在我脑子里说那是占位性病变，我马上就说出来了。他说哎呀，医生就这么说的，我什么时候学过医学的，都是菩萨给的。为什么要跟着这个明白的师父啊，叫名师啊，不是有名的老师，是名师。这个是因为不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在就是说瞎子摸象，很多人在社会上在学佛帮人家渡人的时候，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他就乱讲，那造口业。所以为什么要找到一个师父不容易？这个师父如果能够有这种，我们讲起来有这种上面下来的东西，用现在的话讲叫有这种灵感，听得懂吗？但是这种灵感实际上范围很广的，明白了吗？看这个灵感谁给你的。那灵感还鬼给你呢，有一个人要杀人之前本来不想去杀人，只想跟人家打架，最后一个灵感来了啊，把他杀死，他就冲上去把人家杀死了。你知道这灵感谁给他？那是鬼给的。
鬼
啊啊，替死鬼叫他死掉之后，枪毙了之后，这个鬼就给投他的身了。而有些人像我们学佛的人，我们的灵感哪来的？那是菩萨给的。
菩萨给的。
好啦、
哦、
那就是正能量。
哦，
所以为什么什么都回答得出啊、
哦？
不是自己想出来的，那是菩萨给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师父再问一下，就是我们结婚收到晚辈给我们的喜帖，我们怎样用才能更好呢？
晚辈给你们的喜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就是你的。
哦，好的，好的。
如果你能帮晚辈放放生。买点东西啊，做做功德、嗯、那对晚辈更好，功德无量。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父开示。嗯，再问一个问题，今世开悟后往中极乐世界和没有开不今世开悟后我中临终往生极乐世界和没有开悟往生极乐世界有何不同呢？
记住了，有不同的、
嗯，
没有开悟的人往生极乐世界，实际上他也是小开悟。他开悟到天上之后，他会在那个七宝池里洗个澡，然后呢，实际上把他的肉身的一些业全部洗掉，很干净。他到了天上才开悟。还有一种呢，已经在人间大彻大悟，这叫涅槃，明白了吗？像佛陀，他在人间都是涅槃的，所以他大彻大悟啊，正等无上正等正觉啊，他正果了、
哦、
已经在人间正果了，所以他上去他就菩萨，他也不要洗什么，他完全清楚的，很干净的，明白了吗？
好、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哦哦、谢谢师父开示。师父，就是这个小孩不是得白癜风皮肤病啊，一般是不是与家族的杀业有关？是这样吧？
对。
哦，明啊，嗯，好的好的，谢谢师父开示。再问一个问题，嗯，师父曾经开示过不要和畜生道动物离得太近，因为畜生身上有很多恶气和孽障，那么我们放生时就本应该要被杀死的鱼，是否也会动鱼的因果而被业呢？
不会的，那根基不一样、哦、你出发点不一样，你是去放生。
哎哎，
你去放生接触他，那是慈悲心、
嗯、
那菩萨都照着呢、嗯、和你天天养那个狗啊猫啊，那是两个概念、
嗯、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心经有开智慧的功效，重症病人每天49遍心经也具有还债的功能，请问重症病人做心经的功课被灵性拿走，还是具有开智慧的功效呢，还是灵性只拿走一部分心经呢？
很简单，你灵性多，那些你如果不念小房子，他就把你灵把你心经拿走了。如果你有念小房子，你这个心经就储存在你的80天中了，作为功德储存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明白。那是否心经具有教还的功能？请问同修魂魄不齐，但长辈不信佛，他可以自己念心经代替长辈教还吗？
可以的。
哦，嗯嗯，好，那师父念经时出现邪念恶念，是马上忏悔后接着念，还是念完一遍后再忏悔？
马上忏悔，这一遍就停掉。
停掉，哦，
你再念下去也不好。如果你的意念只是一点点，太长了，念了一遍了啊，那你可以念完，念完之后你把刚才那段再补一下。
哦，
就是、
哦、谢谢师父，
就是哪一段那个地方念头不好的，马上念完之后，礼佛当中啊念哪一段不好的，念完之后再把这遍再重新念一下。
哦，好的好的，嗯，师父上一次不是说是那个礼佛台长博客上出现了礼佛的自修好几个自修经文吗？就是说是他们问那个平时的佛菩萨圣诞可以用自修，比如初一可以念13遍礼佛，家里有佛台的可以用自修经文，也可以还，是这样吧？
我曾经讲过礼佛啊，一天不要超过7遍啊，如果有碰到菩萨的节日，那么可能21遍，明白吧？
啊，
其实呢，
明白明白
啊，初一十五的话略高一点，问题不大。啊，如果太厉害了就不行。这次在香港法会上，有的人就狂念礼佛，念太多了，念太多嘛，人家头晕了呀，就不好的呀。
哦，
明白了吗？业障激活了怎么办呢？
啊，那师傅，那我们又会这样想，那、啊、我们就到了法会上拼命的念礼佛，告诉家人准备好小房子，一旦激活了，找家人马上给我烧小房子，这样可以吗？
那当然了，
如果可以的话，烧多少遍呢？
那这样可以的呀，那很简单。
哦，那一般啊，那一般激活了烧多少张小房子呢？
一般嘛，烧个小房子嘛，7张、9张、13张、17张、21张，就这点数字。
哦。哦，好的好的，谢谢师父开示。师父，有时候我们做错一定的小事，马上就会做错一系列的事，甚至会做错更大的事。感觉如果最初的小事如果避免了，就不会接着错一错再错下来了。请问什么原因让我们一错再错啊？
就是不开悟呀。
不开悟，那怎么？
很简单
了，
很简单了。一错再错就是执着，一个人平时都认为自己对的就会执着，如果认为自己会做错的，这个人就不会执着，就不会一错再错了。明明是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你就会一错再错，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啊。再问一个问题，师父啊，就是同修原来生病，有些知道同修生病的人会询问病情，同修会如实回答身体比原来好了很多，或者渡人时现身说法，因为学佛比身体也好了，但是说完之后接下来就会很倒霉，请问同修怎这种说完之后就很倒霉是什么原因呀？师父，
很简单，你如果前面不加讲几句话的话，你后面就是叫炫耀，你后面就是说泄露天机，那小鬼就可以搞你的。所以很多人不懂，所以人家说不要说自己很顺利，不要说自己身体好，很多人说我身体一直很好，马上就是身体不好了，因为小鬼会嫉妒。你必须现身说法的时间之前，你要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今天为了度众生，学习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救度众生，所以我现身说法，请观世音菩萨给我加持保佑，我能够把今天这个弘法转为功德。你这样一讲的话保证没事，要讲的，不讲怎么行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开示。那师傅，我们就是这次香港法会，不是同修们在离开的时候，要离开法会的时候，也要跟菩萨讲，是这样吧？
对，记住了，动不动就讲，动不动就讲，多讲不会错，少讲就错了。
哦，
打个招呼，
明白了，明白了。
打个招呼，人家能理解你；不打招呼，我告诉你，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这件事情科长对你很有意见，你说我跟局长打过招呼，科长还敢讲话不啦？
啊不，
这还不懂啊？如果你跟局长讲过之后，跟科长再打个招呼，你说这科长还会讲你不啦？
哦，
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开示。啊，师傅啊，我问一个，哎，你看这不是有一个？就是说是有一个96年的老鼠啊，他是个今年刚高考完就得了骨肉瘤，就是说的那种骨癌死亡率特别高啊。他妈妈也离婚，很不容易带着这个儿子。你说他需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儿子吗？像这种严重很严重的病。
他儿子得骨癌啊？
啊，骨癌啊，刚高考完。
儿子不相信就麻烦了，很快要。
他念经，但是不念小房子，就是不念小房子。我听同修说，今天去放生了，今天去。
就是不念小房子的话，肯定意识当中有一种嗔恨心的。
哦。
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在网上诽谤别人、写这种宗教方面说人家说三道四的人，实际上就是毁人家慧命。这个全部要下，这个全部要下地狱的。
哎，
这些人他等到他生癌症的时候他就知道了。我跟你讲，我只能感叹，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奈何正法，没有奈何半点的，他们只有自己在造口业。举个简单例子，
对，
雷锋这么好的话，你现在边上人骂雷锋神经病啊，公民钓鱼，你都可以骂，骂了之后雷锋还是雷锋，但是他自己呢，他就倒霉了，
他就倒霉了，
懂了吗？
嗯。是是是是，嗯，好，嗯，谢谢师傅开示，嗯，师傅时间快到点了吗？
没有。
好，我再问个，嗯，对别人好也是一门学问，现在越觉得对人好要看缘分，要知道别人真正要懂得需要懂要。要知道别人真正懂得要什么，可能我们认为是对别人好，反而给别人带来麻烦。当我们还没有开智慧明白别人真正的需求时，请问师父如何把握这个度，怎样做到对别人好又让人家接受呢？
很简单，能够让别人接受就是好，就是适可而止了，就是中庸之道，让人家不理解你啊，你明明是好心，那你就是过分了。所以要记住，能够看得果，你才能知道因。你想知道怎么样把握这个度，你就看它的果就可以了吗？你讲话让人家不开心了，说明你过度了，你这个因就不好，你就是过分了。好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开示。师父说下次再也不来人间，可白话佛法又说菩萨生生世世在人间救度众生，师父作为菩萨这次回去按理应该还会成愿再来吗？
应该不会了吧。应该不会了。因为这个是这样的，他是也是一段时间他下来修了之后，他上去成佛了，他境界高了啊，成佛是到了一个果位了，他可能就不是具体下来这个了，他而是一种指导性的。嗯，就像比方说当年妙善公主观世音菩萨下来过，或者那个佛陀下来过，你看他后，你看看济公活佛，你看他后来还下来吧，他成佛了呀，佛的他是下来指导了，他不会就是说真的再来投人生，他不会再来受这个苦了，他没有这个受苦的缘分了，他已经结束了，听得懂吗？一般的修成佛的话，他已经成正果了，成正果就不会再下来。 但是他可以下来助缘，他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下来的，但是他下来都是帮助人间的，不会说实际来帮助了。就像很多首长帮助那些啊困苦的山村一样的，但是并不是说啊，比方说乡里很痛苦，那么县长可以下去蹲点，可以跟当时乡里一起吃苦的。但是呢，他省长他就不会到乡里去蹲在里面吃苦，但是他不停的去指导他。听得懂了吗？
哦，
啊，
听得懂了，听得懂了。
因为果味不一样，果味不一样了，嗯，
果味不一样。哦，好的，好的，嗯，师傅啊，如果老公在外面有外遇，是否给老公念礼佛时祈求观世音菩萨化解自己和老公之间的冤结，还是直接祈求菩萨消除老公感情上的业障呢？
消冤结比较好。
就化解自己和老公之间的冤结，还是化解自己和老公之间的恶缘呢？念礼佛的时候，
冤结就是恶缘，恶缘就是冤结。
哦，冤结就
啊，化掉、
哦。
化掉的话，老公有没有女人那是他的事情。你跟他如果还有善缘，一念他老公会回来跟那里拜拜。啊，如果他跟老公没有善缘了，那这个时候你一念说化解恶缘，那么大家客客气气就分了。啊，如果因为你就是不念的话，那么两个人会很痛苦的吊着，吊着更痛苦，吊到最后还是分掉，结局是分掉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了啊，嗯，师傅，戒定慧中因定生慧，因定得慧，度然法布施得智慧，心经开智慧，看白话佛法也开智慧，这四种智慧有什么区别呢？
异曲同工，异曲同工，我就举个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
嗯，
在学校里读书的同学做功课是为了成绩好，读书也是为了成绩好，对不对啊？啊，那我问你，写作也是为了成绩好，朗诵、朗读也是为了成绩好，异曲同工的呀，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成绩好呀。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最后一个问题，师傅，今天是观世音菩萨圣诞，您开示几句吧。
我刚刚前面有一个人问过了，那个乾蓝菩萨，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圣诞日，实际上我们只要家里有拜观世音菩萨的，烧三支香，多磕几个头。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在祈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跟观世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们能够得到观世音菩萨，也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加持。观世音菩萨是大护法，能够请求观世音菩萨能够帮助我们啊，心灵法门弘扬正法啊，能够克服更多的魔障啊，也感恩啊观世音菩萨啊，能在人间一直在帮助我们。今天在观世菩萨的圣诞日，让我们一起感恩观世菩萨对我们的帮助啊，和帮我们的护法啊，也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就好了吗？
嗯，那师傅，我们在弘法过程中遇到难免遇到一些魔障，直接跟观世菩萨说就可以，是这样吧？
学心灵法门，什么事情全部先找观世音菩萨。
哦。
听得懂
了
吧？举个简单例子，你是在这个学校上课，对不对啊？虽然你教务长有科长有什么老师主任，但是我问你碰到事情你写信的话，当时总是写给校长了。
哦，
校长之后，校长讲完之后，校长会安排的，你一定要跟观世音菩萨讲了之后啊，其他菩萨都会帮助你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啊，我的问题问完了，师傅辛苦你了，等这次香港法会法喜充满，感恩您，感恩您，
好，
再见，
再见，好，最后再回答几个吧，喂，你好，喂，
喂，你好，
你好。
你好，卢台长，你好。
哎、
卢台长，麻烦你帮我解个梦哦。
哎、
一个同修做的，他说他在早上的时候做到一个梦，在一个很大的 hotel 里面，他从楼上走到楼下，就是那个大堂的时候， 他要走出去，走出去的时候呢，后面有个人叫他，叫他的人呢，穿的衣服呢是上面白的，下面黑的，是个男的，然后呢穿的衣服呢是好像我们说是很绅士的，
嗯，
嗯，叫着他名字，然后呢跟他说，马上就跟他叫了他，然后就跟他说，叫他好自为之，然后叫他保重安全，还有给他两把钥匙，一把是金钥匙，一把是银钥匙。
嗯，护法呀。
当时啊？
护法呀。
哦，护法哦。
我告诉你，他马上又倒霉了。
也就是啊，台长，然后对不起，还没说完。他说他当时就很担心。他不懂什么意思，他就冲出去，等他冲出去的时候呢，看到这个男的衣服已经变成上面黑的，下面也是黑的，然后旁边还有个女的穿着花衣服的。
啊，那是两个鬼。
哦，两个鬼。
嗯。
然后他说他自己脱口而出，本来是一个先生嘛，他看到的，但是他冲出门口的时候，他脱口而出，那个英文叫 Madam 嘛。
Madam。
就是，嗯，就是女士的意思。
女士，嗯嗯，啊，完了。
台长，他很担心，所以他想问。
他会被人家拖走的。
哦，他被人家拖走啊。
啊，他会的。
哎，就是啊，台长，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嗯。
好好的忏悔啊。
哦哦哦。
好好的努力啊，不精进呀、啊，不努力呀、啊。
哦，
看看他年纪多少岁了？
他说61岁。对了，台长，我问他了，61岁。
61岁照样拖走。
怎么办呢，台长？
怎么办？
多念一点小房子。
忏、
嗯、
悔。
嗯。
不做坏事，许愿，吃全素。
许愿，吃全素。
啊。
忏悔。
啊。
台长，
多做好事。
哦，好事，好事，嗯。
我告诉你，真的会拖走的啊！不是开玩笑的啊。
就是啊，就是啊，他
上次有一个人也是做这种梦。
嗯。
不是，我跟他说嘛，我说黑白无常来戳你了，走了。我跟他说。
嗯，就是。
我跟他说两个月，好了，现在死掉了、嗯、两个月。
哦，台长，你救救他！台长，他放生可以吗？
放生可以，也能化解的。
多放一点哦。
放两。
你帮他给他个数字。
2500条。
2500条鱼，嗯。
而且他会雪崩啊。
雪崩啊。
雪崩嘛，就车祸呀、啊。
我知道。
一撞了嘛，之后血都出来，飙出来了。
哎，所以台长，我已经叫他赶快念那个消灾吉祥神咒。他说他最近没有念，
嗯、
叫他赶快念。
要闯祸的，这种已经提醒了他了。他要是再不当心，很多人就是梦中，很多人不相信的人也做梦做到。啊，然后呢，做到，哎，这是很奇怪嘛？为什么我有一次出去好像被车子撞，但是人没事啊？啊，我还是好好的、啊
嗯。
他就告诉家人，家人也不懂啊。啊，你当心点，当心点，就过了。好了，两个礼拜之后，有一天被人家撞死了。撞死之后，家里人再讲出来说，哎呀，他讲过的呀，要出车祸的，他被车子撞了。他说他还好好的，这好好的嘛，就灵魂出窍了呀。
哦，
死啦，就这么死啦、嗯，两个礼拜。所以有时候不相信的人可怜呀。现在你们相信的人都知道，对梦境很重视啊。
对呀、啊，对呀、啊，都担心的不得了、
嗯。
台长，麻烦你，你刚才说，叫他拼命的忏悔。他说他现在好像念每天5遍礼佛，够不够？还是再增加？
够了
啊、哦，台长。那么小王，
就是叫他从心里开始要，只能想好事，不能做坏事。
哦，从心里开始，只能想好事，不能做坏事。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男的女的？
男的，啊、哦，不，说，这是女的。
女的是吧？
61岁，年纪大的、嗯。
你叫他不要再有这种，最近在这个半年当中，不要有男女之事了。
哦，好的。
只要有男女之事，就会出事了。半年当中叫他坚持一下，咬咬牙，否则半年当中会出事的。
哦，好的，台长，他还是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忏悔，从心里忏悔，对吧？
对。
哦，小房子也
不是彻底要改正，彻底嘴巴不能乱讲，因为凡是这种梦做完之后，他边上就一直有一个神在他边上记录他所有的罪责了。就是说，当很多人做到这个梦，就是提醒你了，给你警告了， 然后呢就派一个人经常盯住你了。
哦、嗯、
啊，他派一个，他会下面派个地府的官盯住你，只要你犯戒。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不要搞啊、嗯、所以很多人死的之前都会有这种啊这种不好的行为的。
嗯，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
倒霉的人，你看看倒霉的人现在抓起来，很多人不都是因为这种方面出事了之后才查出来他很多事情吗？
对对 对
这还不懂啊？
对对对，
好啦好啦，
对对对，谢谢台，谢谢台长、
啊、
谢谢、
啊、
谢谢，
好，再见再见，
谢谢台长，谢谢，嗯，再见。
喂，你好。
哎，你好，师傅好，师傅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师傅辛苦，请师傅帮我解几个梦。
嗯。
嗯，大概一个多月前啊，做一个梦，梦见在一个房间门口有两个同修，一男一女，好像年轻的，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好像从其他城市过来。然后呢，女的站得远一点，男的离我大概一两米的地方，他指着我一直说：“这人好傻，这人好傻。”连续讲了好几遍，当时我心里呢也是不太痛快，我心想干嘛，他又不认识我。后来我想我就算了，不理他，我就走掉。走掉然后走出来碰到师傅，师傅穿了一身那个乳白色那种很飘逸的那个衬衫，然后我就拿的时候拿了几叠纸拿几张纸我给师傅看，我心里怕怕的，好像汇报什么工作，好像又怕师傅说我做不好，心里有点虚。然后师傅看完，师傅微笑没说话，我看师傅没说话，我就说师傅，我就把刚才声音跟师傅说，师傅，刚才那个人干嘛一直讲我好傻，然后师傅也没说话，笑笑的，这个什么意思哦？
说你傻，很简单，就是说你现在还有执着，好了。
是我想，可能是不是生活中，我也在想，肯定
执着呀，
做了一件傻事
啊，执着，好了。
是不是有没有可能也是一种梦考啊？
不会的，
看我们能不能
注意，只不要太执着，好了。
嗯，好好好，这个梦，然后接下去的还是这个梦，就是场景变了，变了到了一个好像那种很大那种鱼池那种，然后水从上面流下来再抽上去，我拿一个木桶，拿了三件那个衬衫准备去洗，然后来了一个男的，我不认识，那个男的个子高高的，穿了一身黑的衣服，怎么变成是一个厕所，他要进去，好像这个人挺庄严的，他走进去，我就跟他说，我说呀，你门关得轻一点，我守在这里，不要压着我的门。然后他也很客气，他真的轻轻的把门关起来，然后我就把那三件衣服在那个木桶里头洗，这个是什么意思？
是，这是消业障，没问题的。
没问题哈、
哦。
嗯。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再请师傅解个梦，就是以前呢，早上醒来躺在床上，有一次曾经梦到自己往上飞，一直飞，一直飞，飞得很高，就直直的往上飞，但是后面背景都是黑的、暗暗的。我知道我自己肯定飞得不高了，因为后面都还是黑的。然后到观音堂一段时间以后呢，有一天早上醒来又在飞，飞了我感觉后面，哎呀，后面开始亮了，我知道，我说可能飞得比较高一点，我就睁开眼睛看，我想看一看飞到哪里。然后一看呢，现在在飞机上面，背上是蓝蓝的天，脚下是那种云，我想看我自己什么样子。一看怎么一个孙悟空在那里，这什么意思哦？
没什么，修得蛮好的，已经到天上去了。嗯。
哦。
孙悟空不是你。就是你看到了，看到了斗战胜佛
啊，
嗯，
看到他在飞，本来想看看自己怎么样，结果看到斗战胜佛在飞，
对，
哦，
好吗？嗯，好，
还有一个事情，请师傅，就不是梦，有一天就刚到观音堂的时候，我参加那种秘书解梦，晚上呢我在后面旁听，我坐在最后一排，坐到最后一排，然后我感觉，哦不是，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去上厕所。有几个同修呢到楼下去上厕所，上完厕所他们回来以后，有个同修进来以后，我感觉到后面跟了一个人，一个女的，穿了一件那种白色的像白色的裙衫，然后我没注意看，这个同修进来以后，那个人离他一米远就不进来了，我想这是谁啊，干嘛不进来，我就把头伸出去看，就一看呢，因为那里是那种那个是楼梯那个墙，我就看不见了，我就不知道这是谁，我感觉他进来好像师傅在里头开示，他能量太大，他不敢进来，就回头走了。
啊，这种无所谓的，这种不大好的气场，嗯。
是不是这个同学身上的药精者？
好了好了，这个跟你没关系，你别疑神疑鬼的，到时候弄到你身上了又要叫了。
哦。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的， 到时候没事去找事。
嗯，
这种事情不要去想，想了多了你就自己砸了，听不懂啊？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嗯，
最后一个，就是这次在那个在那个香港法会的时候，有一次在佛台前面，我突然眼睛就闭起来，看到一个小孩，这小孩男孩的手上拿了一个不知道是一个杯子，好像挺开心的样子，大概十来岁的男孩看了一个杯，他就往后退，这个是不是？
嗯，这个没什么事情了，就红孩儿，红孩儿都有可能的，嗯。
走了没这个孩子？因为前段时间我在。
不是你打下的孩子，好了。
不是。
嗯。
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师傅再见。
好，再
见，谢谢师傅。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啊，星期二继续在空中和大家相会。